亲爱的会众，圣经经常呼召我们要去热切的祷告，而我们经常是挣扎在祷告当中挣扎。祷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使是使徒，那些使徒他们也在祷告当中挣扎。他们说，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有更好的祷告。也没有一个人他的祷告可以像耶稣基督的祷告那样把福音包括在里面。约翰福音他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祷告，这是去读耶稣基督祷告最好的一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11章，耶稣基督他祈求拉撒路复活的祷告，还有约翰福音17章，耶稣基督他像至高的祭司那样的祷告。而在所有这些祷告当中，这个祷告的顶峰，耶稣基督祷告生活的顶峰，就是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里面的这几个字：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就这几个字。而这一句经文又是和主导文当中的第一句所有紧密联系的，很相似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他祷告的顶峰，荣耀他要荣耀父的名。我们着重来看约翰福音12章28节，同时也会来看海德堡调理问答主日47、122问。第一祈求是什么？答：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求主首先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他，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又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绝不叫他的圣名受辱，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尊荣和赞美。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祷告的顶峰，荣耀父的名。第一点，父成为我们祷告的中心。第二点，父让我们正确的认识你。第三点，父引导我们尊你为大。第四点，父使我们的生活是为你的荣耀。我把这四点当成了一个祷告，做成了一个祷告的形式，因为这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应该说，父，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对名字已经不是特别重视了。现在很多人他们去命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在圣经的时代里面，还有现在许多的文化里面，其他的一些国家，不是美国，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其实还是非常重视名字这一块。而在圣经时代当中，他们父母给孩子起的名是充满了属灵的含义的。有时候这些孩子的名字会很长很长，因为父母对他们的名字很重视。这是在圣经的时代是非常普通的，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 很多时候父母是用一个上帝的一个属性，一个特征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所有的这几个朋友，但以理的名字代表上帝是我的事实，上帝是我的审判。哈拿尼亚代表主展示他的恩典，米沙利表示上帝是谁，亚撒利亚的意思是主施帮助。所以当我们在人的起名字都如此重视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名字就是更加重要了。在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他们这些父母往往是包含着对这些孩子的期望，他们期待这些孩子成为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这个人。就像亚沙龙，亚沙龙是平安，但是他却成了一个要去杀害他父亲的人。可是上帝他的名字是真实的，上帝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耶稣基督他有280多个名字在新约当中出现了，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去描述圣父，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是去描述圣子，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是去描述圣灵，这些都代表都展现出了上帝的一个方面，他就是那自有拥有的神，他是永不改变守约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全然配得我们的信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7，他说神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神。所以当人堕落之后，上帝他开始要去在人的心中做工，去使人重新的能够有神有好的与神有好的关系。在创世纪4当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经文，说那时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最初的敬拜之一，最初对上帝的敬拜之一。而你意识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说他那时候人才求告神的名，求告上帝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求告上帝的名。所以求告神的名就好像是在敬拜上帝，神的名就体现出上帝他是怎样一位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去使用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是无比的敬畏，因为这就是上帝他本身。我们称呼上帝的名的时候，那个就是上帝，他是坚固城，他是高台，他名字是他的代表，他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去救赎这些人，他的名就体现出他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上帝到底是谁。上帝是如此的伟大，上帝是如此的荣美，他的名字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名字体现出他对人的爱，他的永恒的国度，他的公义的旨意，他的种种种种。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首先开始他第一个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对我们来说应该不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耶稣竟然会把这件事情当做第一个祈求。我们要理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需要以从上帝开始，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不是说我们的需要一点也不重要，我们的需要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上帝他也命令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而且诗篇第八篇也告诉我们，上帝他是眷顾我们的。在诗篇103篇也说，他上帝是像我们的父亲那样，用他的慈爱来关心我们，来爱我们。但是我们祷告的中心应该是神，我们应该以神开始。当我们去和神谈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来去来赞美神，去来感谢神。我们不是把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把当成我们祷告的中心，我们要把神他自己当成祷告的中心，这就是我们的根基，祷告的根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现在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区，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到那些地方，我去听到那些人的祷告，我觉得特别是在北爱尔兰，当那边的牧师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遍，当那边的牧师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是就用一两个短语来去称赞神，去向神祷告，他们是在他所有祷告的开头的部分用三到四分钟去高举上帝，去赞美上帝。他们的祷告，他们嘴唇里面发出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丽，有时候是很扎心的，但是同时又是充满了鼓励。因为从那些国家当中，那些地区当中，我学到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不仅仅是北爱尔兰，其他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他们称赞上帝都是比我们称赞上帝要多得多。他们尊主为大，他们去在祷告当中来去赞美上帝，他的属性，他的做的功，他的一切的旨意，是在他们祷告当中所充满的。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里面来学到这一点。上帝他的荣耀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彰显，必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工作当中得到彰显，所以他应该做我们祷告的根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祷告当中就是他的根基。你看约翰福音这里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当他心里开始忧愁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23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他知道等候他的是什么结果，但是在他这一切的痛苦当中，他转向上帝，他向上帝祷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何等美丽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榜样。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事实陈述出来。我们不是说神的名是圣洁的， 我们是在有一个祈求，我们在呼求上帝，我们希望他能够让他的名在这个世界得到传扬，我们希望他做工，他在这个世界做工。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些话都是动词作为开头。如果我们把它直译过来，就是说，神啊，让你的名成为圣，让你的国度降临，让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些短语，这些祷告，都是心中热切的盼望。我们是在祈求上帝，祈求上帝来做工，使他荣耀他，让他荣耀他自己的名，不是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说神啊，你的名字是圣洁的，你的国度能够降临，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而是让他在这个世上做工。这代表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海德堡教育问答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把上帝作为我们祷告的中心，同时海德堡教育问答给我们三点，教导我们三点，当我们去呼求上帝的名的时候，怎么样，上帝怎么样来去使他自己的名成圣，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到第四点。首先是父让我们正确的认识你。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在祈求的。这个122问的回答说，这是求主首先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他。我们要去正确的认识他，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像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他们亲密的关系，他们要知道彼此。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去首先要认识上帝，我们要对上帝有一种饥渴，我们想要去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就是在想，我们自己想要更多的去认识他，知道关于他的知识。然后在这个海德堡教育问答，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又解释怎么样去正确认识他，就是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看到自然界当中的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关于上帝的一些东西。虽然这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救恩，但是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每一个创造之功当中看到上帝，我们可以看到他永恒的作为，他的永恒的能力。当我们看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仅看到这个自然界，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他的一个展现，他能力的一个展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属性，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真理。当这个世界看到这个自然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他们看到这一切的受造物，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我们看到身为造物主，身为造了这一切受造物的那一位。我们在看这个自然界的时候，我们就来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看到 一座雄伟的大山，一条奔流的大河。我们看到这些在天空当中翱翔的鹰，或者是草原上面掀起的阵阵的波浪。我们说，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不仅仅在自然界里面，更多的是在他的救恩里面。救恩是比那创造之功还要伟大的工作。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特别展现出来的。他在这个痛苦之中，他在忧愁哀伤之中，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再一次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而这个圣父他也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你看，这里是十分美妙的。圣子他在祈求父去荣耀他自己的名，而父他也回应圣子，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继续荣耀你我的名。你看这个圣父圣子，他们是这样美妙的连结。圣子想要去完成圣父的旨意，圣父他也爱他的圣子。这是福音的背后，圣子要高举圣父，圣父也要高举圣子。这两个位格合二为一，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一个美丽的平衡，这是一个美丽的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整体。耶稣基督他的受死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是透过这个受苦受难，这个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所经历一切的黑暗哀伤而买出来的。在他的复活当中，他的荣耀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圣父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圣子，他要高举这个圣子，在他的复活当中展现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名，好让他的慈爱和诚实，他的公义平安能够相遇，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让他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让他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圣子，让你的圣子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你看这个逻辑，当这个圣父来荣耀他自己的圣子的时候，圣子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坐在圣父的右手边，永恒当中让圣灵可以内置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来去知道上帝，去认识上帝，去荣耀上帝，赞美上帝，去高举上帝，没有其他的道路。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想问你，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吗？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正确的认识这位神？我没有问他你有，我没有问你你有没有爱这位神，我现在问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神，你有没有合理的认识他，他是不是你的神，他是不是你的产业？你是否盼望渴望去荣耀他的名，就是他的名得称为圣。 我们第三的点，第三点就是父引导我们尊你为大。当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尊他为大。在这个回答当中，他说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当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的这一切，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恩，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的目标，就变成了尊主为大。我们要来荣耀主。在他的位格当中，在他的做工当中，都要来荣耀他，赞美他。尊主为大。当我们去荣耀神的名的时候，就是在尊主为大，不是好像用一个把上帝变得更加大一些，而是像一个你在宣扬他本来就是伟大的。我们不能使上帝变大，我们只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们只是在宣扬他的名到底是多么的伟大，他的荣耀。诗篇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自己要尊主名为大，来宣扬他的荣美。在我们这个诗篇里面，这个都是摘自诗篇颂扬22:1里面第六节，愿你大能与我同在，因为急难困苦临近，求你不要和我远离，除你之外别无帮助。还有在这个37:1第二节，信靠上主，广行善事，就必安居之地长久，以他信实为粮，你当以耶和华为乐，就必心中得享美善，主必使你如愿。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上帝所为你的这一切，他的荣美，你是否真的想要去尊主为大？上帝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尊荣，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想去荣耀主的名？这就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这里存活，我们应该就是用尽全力来荣耀主，用尽全力来尊主为大，来为他而活。求主使我们一生都是被他所充满，去热切的来侍奉他，为着他的荣耀来活着。而这就是这个回答里面最后一部分，又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绝不叫他的圣名受辱，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尊荣和赞美。这就是我最后一点。父，使我们的生活是为你的荣耀。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应该是让我们整个生活 做事情的准绳。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热情，这就是我们的渴望，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很多很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即使是真信徒，我们也在生活各种各样的思虑当中，那种次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在次要的事情当中试图荣耀主，荣耀主的名，而这些会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越来越多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罪恶，没有办法好好去荣耀上帝。我们应该在我们每一个请求当中，让这个让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成为我们每一个请求的中心。我们应该是有意识的去为主而活，每一天在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言行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让你的名在我里面能够成为圣，这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给我们回答：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绝不叫他的圣名受辱，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尊荣和赞美。这就是应该是我们或生或死都要去努力追求的事情。这在实际生活当中会看起来是怎么样呢？孩子们，你们去思想，如果你有一个祖母，他还没有得救，你每天祷告说：主啊，求主你拯救他，求主你来拯救他。但是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让他得救吗？还是中心是因着他的得救可以让主得到更多的荣耀？你看，我们可以祷告很多很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祷告很多看起来是很对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祷告的中心不是为了让主得荣耀，而仅仅使那件事情成就，这不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这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们周围的这一切，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全然自私的。现在重要的是我怎么感觉我的想法，但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重要是上帝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所以你是否想要荣耀上帝？在你的想法当中，当你一个人待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花时间在默想？你有没有花时间默想？你想荣耀他，你想赞美他，还是你一整天就这样浑浑噩噩为自己而生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根本不去思想上帝。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来荣耀神？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来赞美神？这太难了，我们 我们十有八九都是说，怎么这个事情又发生到我身上？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到我身上？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呢？我跟你是一样的。当一个患难临到，我首先想的也不是我怎么样能够赞美上帝，我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尊主为大。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这样怎么是对我有恩典？但是我们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说是的，但是主怎么可能在这个患难当中得到荣耀呢？当我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破碎的时候，当我有这一切的痛苦的时候，上帝怎么可能得到荣耀？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上帝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上帝，他可以去完成那不可能的事情。他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把我们每一个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事实上，上帝在最大的试探、最大的试验、最大的苦难当中得到最多的荣耀，这难道不是吗？你去回想，当你在生活低谷，如果你去好好的思想，你去问自己，你去省察，我生活当中是什么时候上帝得到了最多的荣耀？就是在你生活的低谷，那时候你祈求上帝来带你走出这个低谷，上帝向你施怜悯，向你发慈爱，他带你走出这一切困境，他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让你不会再变成那个抱怨的人，那个喋喋不休去抱怨上帝的人，而是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你知道上帝实在是美好，上帝实在是良善，是超乎你的想象，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一切，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那我们的行为呢？我们的言语呢？我们言语，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来赞美上帝。我们每天有多少言语，不管是说出来言语还是在打字打出来言语，我们每天说多少多的话，但是在这里面有多少是来赞美上帝？我们有多少话说出来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很多时候整天，一个礼拜过去，都是浑浑噩噩，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荣耀神。但是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主，不要让我所说的话、所写的话、所打出来的字不是荣耀你的，让我每说一句话都需要去赞美你，都需要去称赞你。说完了言语，再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来荣耀神吗？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我们这是荣耀神吗？我们要敬畏神，不是惧怕神。我们的生活体现出我们祷告的当中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我们生活是按一种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口是心非，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切当中来赞美神？我们有没有在一切当中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呢？ 常常喜乐，我们有没有常常喜乐？在苦难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老我，我们那些我们知道的经常要去征战的罪，有没有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我们有没有时时想要去这些罪征战，想要去致死神？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想法是否是一致的呢？你是否希望你的生活就是一个全然去顺服主的生活？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这位爱了你的天父，爱了你的耶稣基督，爱了你的圣灵。你是否不仅仅为你自己祷告，并且为你的家庭，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国家，为这整个世界祷告，希望这整个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是在上帝的面前屈膝敬拜，来赞美敬拜上帝？你怎么样去度过你的安息日？你星期天都在做些什么呢？你一周的其他几天在做些什么呢？你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最好的朋友是基督徒吗？你最好的朋友是属世的人吗？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你在教会当中做了些什么？你在学校当中，在工作的场所，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有没有荣耀神呢？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自己想方设法找借口说，哎呀，我这一点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我们在这世上永远都做不到这一切，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仍然要去努力。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那我们就要去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就像受了割礼那些人，受了心里面的割礼，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了。我们不再与这个世界做一样的事情。就像那些诗人，他们在诗篇里面119篇，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19篇，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去祈求上帝，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是成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生活去展现出来的荣耀。把它当作我们信实慈爱的天父，去尊荣他。不管我们的未来是什么东西，不管我们明天会遇到什么，我们的目标永远是来荣耀神。在我们最深的患难当中，即使是我们要面临死亡，我们也是来荣耀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渴望。我们想要让神的名成为圣。这是甜美的，这是甜蜜的。当我们整个人身心灵都是想要去荣耀神，这是十分的美妙的。我们会感受到无比的喜乐和平安，这是多么大的祝福。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为永恒所做的预备。 死亡不过是我们见上帝面前的最后一道障碍，甚至不是障碍，这是一个让我们去见他的一个通道。我们可以去看到上帝的荣美，我们去可以和上帝面对面。我们不需要在天堂里面不需要太阳月亮星辰，上帝就是那明亮的光，真神羔羊就是那光。有一天我们能够完美的去尊他的名为圣，有一天我们可以看见他不加任何修饰掩饰的荣耀，完全的荣耀，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圣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美。那一天，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让他能够得荣耀，就是让他的名成为圣。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尊你的名为圣。这一天正在慢慢的降临，我们现在好像是透过一个玻璃在看，模糊不清，但是有一天我们要与神面对面，不再是模糊不清。当那天来的时候，我们肉体的软弱，再也没有肉体的软弱，再也没有对上帝的悖逆，再也没有罪恶的束缚。我们就真的可以像他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死亡，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恩典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神带我到你的荣耀当中，主啊，快来！这就是我的灵所爱的，这就是我所渴望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自私当中解放出来。为主的荣耀而活，为他的名而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阿们。荣耀的神，我们在你面前屈膝，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荣耀、尊崇。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言行当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不要来亵渎你，而是来荣耀你、来尊崇你。帮助我们，主啊，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从这个自私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施恩座前屈膝，来全然的信靠你，来向你祈求，来找到，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帮助我们来使你的名成圣。愿你的名成圣。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